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继续去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谈到的奉献的真谛啊，奉献真谛。我们上次谈到了奉献有几个很重要的核心的要义啊，核心要义。那么我们今天回顾一下，第一个呢，奉献很难，这是一个普世的现象，罪人也是这样，基督徒信主一段时间也是这样，叫奉献很难。第二个呢，实际上呢，本质上他还在作奸，作奸呢，谁的奸劳？自己的奸劳。谁是典狱长呢？自己是典狱长，自己是监牢，自己是看守的人，自己又是囚犯啊，就是罪性劳我啊，那个恶丈夫在关着我们，然后我们在这样里边，我们的良心面面的萎缩，我们成为一个被囚禁的一个小媳妇儿啊，被一个罪性的老我囚禁着，那个罪性就伏在我们门前啊，我们无法制服他，反而被他的所辖制，这就是一个情况。凡是在奉献方面有问题的，实际上呢是在身体方面啊，是在一个真实的合一方面，他还没有看见，还没有冲破这个东西，所以啊，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因为我们说犯罪以后老我就膨胀了，所以当他四周没有看到一个真实的家、真实的身体、生命共同体的时候，那么老我对自我的安全感的一种追求，同时对自我实现的一种追求，就是使他所有的资源向他个人集中。他不愿意放手的，那么这个个人的资源集中的核心的一个反应就是金钱，就是金钱。所以当一个人能奉献的时候，实际上是他跟社会的关系豁然开朗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清晰的认定的时候，所以他对社会社群，他对超越者的神的恩典，他都有一个很清晰很明白的一种体验，所以他就可以奉献了。他不仅奉献，而且他认为这是应该的，他不仅奉献，而且是乐善好施，而且是怀着一种喜悦的感恩的心情，他不是沽名钓誉，他是他的乐善好施是觉得这本乎自然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奉献很难的人呢，他在这个方面他还没有冲破一个老我的囚禁，所以从还没有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然后出死入生，当我们出离了死亡罪给的捆绑，入到真的生命、真的自由当中啊，就基督里的生命，看到互为肢体，都是家人，都是一个天父、一个长兄，一家人互为肢体的时候，彼此相爱的时候，怎么样的活祭自愿，他把自己献上，就好像自己家族的企业啊，自己全是一家人的情况下，他就可以把自己都奉献上，就是可以自觉自愿的了。所以这就是新约，他可以全然的奉献。旧约呢，因为跟神分开了，所以神对神的儿女、神的子民就立定了一个基本的规矩啊，叫做律例典章。关于奉献，就是十一奉献。到了新约的话呢，他可能会进入一个全然的奉献的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给大家这幅图画，告诉大家呢，就是奉献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真正意象当中的家园，那可以看见，可以触摸，就好像希伯来书所看到的那些信心之父们，他在远处看到一个真正的天上的城啊，未来的一个城，他就欢喜快乐，所以他就信心百倍。所以当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自己的家园，不仅仅是有弟兄姊妹，我们还有一个 property， 一个家园，不仅有家园，我们还有弟兄姊妹，还有亲人家人，我们就可以奉献了啊。所以这个道理呢，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啊，举几个例子告诉大家。那个时候啊，战乱频繁，危险非常大。这是哪儿呢？这是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建国的时候。那现在你会看到啊，郁郁葱葱，风调雨顺，哇，就这么美好。这是哪儿呢？这也是以色列。这是以色列什么呢？这是以色列的著名的所谓的人民公社，叫吉布兹啊，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吉布兹。吉布兹翻译过来就是公社的意思啊，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集体劳作，集体分配，按需分配啊，然后啊各尽所长，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大家呢都是啊，什么东西都是免费的啊，免费的，然后再完全是一种真正的凡物公用的一种状态啊，一种是一种公社的状态。 那么现在吉布兹有吗？有，现在吉布兹还有。那我们这次以色列去了没有去？这是我们最大的遗憾。为什么有这个遗憾呢？就是因为开始规划没有规划好，这涉及到我们的规划者的神学问题。当我们神学有很高的神学的话呢，我们首先这一次去就必须要去这个吉布兹的，而且要去看它最好的一些吉布兹，这样的。这个呢，我也有责任，我也疏忽了。所以我们下一次的话一定要去这个吉布兹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再看我们已经去过多次的，这是阿米士人的社区。你看阿米士人就这样，他跟吉布兹有点不同，他是一个大的阿米士人社区，但是呢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耕种的一些农田啊，他们主要是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但是你看吗，这是一家，对吧？阿米士要盖新房啊，他可能成家了，可能有结婚了，有新的人独立了，然后怎么样呢？就是其他的所有的邻里啊，然后从不同的地方都赶过来，自己带着工具，就是锤子啊和一些基本的工具啊，当然木材的话应该是这个家庭来预备的，然后他们怎么样呢？义工啊，然后给搭建这样的一个木屋啊，美国都是这种木屋这样做，很快的就搭成了。他们是这样的一种社区生活，所以这种社区生活呢，跟吉布兹有点不同，就是他每家每户他都独立的，他自负盈亏，他经济方面可以自我独立，所以是有他的家庭的产业，然后整个的社区呢又有公共的一种事业，所以这就形成了这一点，很像美国初期的时候那些清教徒来到美国，建立在波士顿地方，在其他的一些北美的13州所建立的这样的社区，很像这个东西。实际上这个社区呢，从微观到宏观都有的。你比如说宏观，你看太阳系，你们个地球的话呢，它有自己的一个自转，自己的中间呢还有一些什么，我们说什么样的星体呢，就是所谓的卫星，像月亮这个卫星，但是呢它本身跟太阳呢又是一体的。那么我们人体的微观当中，我们的细胞呢，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活的东西，它在我们新陈代谢当中都起着作用啊，担负着我们身体的机能。但是细胞中间呢是有一个什么呢，毛细血管联系，所以身体供应每个细胞的这种新陈代谢，而细胞呢也完成了生命的整体当中的一个功能。所以细胞就好像一个一个的阿米士家庭，然后整个的身体呢输送的这些相互的服务呢，就好像血管各个方面供应的这个整个的个体的养料，但是呢他们整体要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个体当中又形成独立的家庭，然后有共同的事业当中呢彼此互相帮助，所以它形成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道理是原来它是一个底层逻辑，我们现在在学临界知识，实际上我们会看到的个体的相对独立，整体的相对的和谐，它形成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种系统，一种和谐系统。这个系统当中实际上也隐含着三位一体的真相，三位一体就是三，就是一，一就是三啊，三中有一，一中有三，就是我们和谐的成为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但是呢个体当中表现出三个位格，这是非常奇妙的事啊，非常奇妙的事。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这次去到啊，你看到这些有一些人了没有啊，有一些人有富勇在这边，富斯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啊，其他的人可能大家不太认识的背影啊，那是背影。这就是我们去到的一个基督徒所建立的社区，这是活生生的啊，从他们兴建到今天都是在这几十年完成的，那就是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Waco 小镇有这么一批基督徒，大概有5000英亩的土地，这样的一个的5000英亩啊，634，大概是30000亩土地的这么一个小镇，自己建这么小镇。那么这是他的一个商店，他们自己耕作啊，自己劳作，自己编织，自己各方面，然后形成社区。所以每一家每户也相对的有他的独立的手艺各方面，但是他整个形成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村落，一个社区，一个生命共同体啊，这个。白人的这个白头发这个人呢，就是他们的一个长老，一个三大长老发起的这么一个非常美好的社区建设啊，对神的国度的一个初步的展现。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思考公平和公义了。我们所引述的经节呢，是圣经当中广为人知的、广为流传的一些经文。 就是阿摩斯书阿摩斯五章二十四节，这叫唯愿公平如大水滔滔，使公义如江河滚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思想中国的改革的时候，我们有很所谓的很多的公知，还有一些基督徒的所谓的作家也是公知。当我看他们的一些文章，听到他们的一些言论的时候，他们引述圣经最常见的就是这节圣经，就是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当然他们有影射，就是东方的这种发展中国家在这个方面还没有做到现在所谓的以西方为标榜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公平和公义啊，认为东方缺少公平公义，西方有公平和公义，所以就希望能够影射中国能够像西方那样。但是呢，他引述的是一个超越的一个神的心意，也就是公平公义。所以这里边有一种潜在的一种认同，就是西方他所带出的公平公义是代表着一个神的心意，也就是神的心意在西方是相对比较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要想实现神的这个心意呢，一个对标的一个标本或者是一个样板呢，就是西方，是这样的。那么随着历史的演进，我们现在看到呢不一定啊，西方现在出现的许多的乱象，有可能呢失去了公平和公义，或者跟公平公义出现了不相一致的一些发展的势头。那么东方来讲的话呢，东方解决贫困的问题，解决发展的问题啊，然后解决包括全民的医疗啊、保险呢、还有基本的一些生活的保障的问题等等，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不同的一个脚本啊。你说你的故事，我谈我的传奇，所以现在也说啊，讲好中国的故事，要有文化自信等等。你会发现，哎，这里边双方就互相都有标榜了，互相都有某种程度上指责了。所以，那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谈到今天我们讲题的时候，这公平和公义似乎担心啊，有些属灵的弟兄姊妹有些担心，希望我们不要惹怒一些什么什么这个粉那个粉的这个血气，惹怒他们的怒气。那我想呢，我不会的啊。我们在这个讲坛，我不会评论谁谁谁会怎么样，这个怎么样，我们同意这个不同意这个，我不会做这样的认同，我不会做这样的认同，这样的认同等于是绑架神的话语，不是的。我不会这样的认同，但是呢，我会把神的心意带出来，然后呢，让大家把我们现在所谈论的最热点的人物、最热点的话题、最热点的案例，可以对标，可以跟神的这个旨意、神的心意，然后去对比，然后得出你自己的看法，这叫做公道自在人心。公道自在人心啊，公道是什么？神的公道自在人心是什么呢？人被神的公道教化以后，有了真正的范本，有了真正的标杆，有真正的，不是说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什么法律就是神的话啊，事实就是现在他的所作所为，我们自己然后去对标得出的我们自己的看见，这样神的儿女永远是什么呢？是超越者，是真正的觉悟者，是看透了很多的东西。我们不做某些人的完完全全的是给他站台呀、这不遗余力的，不要这样做。这样做的话，你会把很多的一些属灵的东西，最后叫做血气化、属地化、属地化、属地化的话，你会把很多人逼向成为一个敌人啊，因为我们说都是罪人，都是有血气的。当你肯定一方、妖魔化一方的时候，你有可能就在没有不知不觉的当中，就给魔鬼怎么样呢？塑造了一个盟友啊！我们不要做这种愚蠢的事，这是蠢而又蠢的事。我们不要给魔鬼塑造盟友，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永远都是希望更合神的心意。然后人呢，永远是神的器皿，人永远应该成为义的器具。我们不要把人过分的天使化，也不要把人过分的妖魔化，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相对的处于一些真正的一种智慧的这样的一种位置啊。你要用神的代言人发声，但是呢，你不要把神的很多的经济寄托在完全有血气的一些所谓的政治领袖或者政客的生命当中。 那样的话是很危险，非常危险的。有的人那个时候寄托在希特勒的身上，有的人那个寄托在啊某某人身上，这个人身上，这个人身上都不行的啊，都不行的。所以啊，那个时候希特勒兴起的时候，你知道吗？德国的很多的教会的领袖啊，都会拥护他。有些历史的名人呢，像哲学家非常有名的啊，海德格尔啊，都为他站台啊，给他鸣锣敲鼓啊，都是这样啊。这实际上都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要透过一个更加超越的角色，我们看待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这样啊，这是我们的基本的原则啊，这是一个底层的逻辑，底层的原则。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思考这里边出现的最著名的两个词，一个是公平，一个是公义。你会看到在旧约当中，公平和公义非常重要，尤其是旧约的先知书，只要是先知书一发生的时候，常常带有公平和公义的东西，也就是神对以色列的国王、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的当政者怎么样的一种谴责，严厉的谴责，因为他失去了公平，失去了公义。那么失去了公平公义，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够锄强扶弱，尤其是不能照顾孤儿寡妇。所以对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你不能够真正的照顾体谅，你是为富不仁。社会出现了很多不公平的现象，而且两极分化的现象，所以底层的人得不到任何的一种连续，高层的人没有任何的一种真正的良知的这种情况，所以神就会差派的先知发出公平和公义的东西。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思想公平和公义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们说正逢其时，是因为正好啊，是美国这件大事发生的。虽然从昨天北京时间凌晨，也就是美国的时间下午和傍晚的时间啊，这个方面逐步趋明朗。那明朗归明朗，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啊一些变数，但是呢，大势我觉得大势有的时候大势所趋，对于川普来讲大势已去，所以有些事大势已去。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情况呢，我们基本上是看到了一些情况了。那么我当时回想那个情况的时候呢，我当时曾经说过啊，应该是拜登可以当选，对的，当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一些原因，我今天就不在这谈了啊。但是在中间出现了第二天明显的拜登领先，然后川普反超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个情况。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啊，川普赢定了啊，川普赢定了。结果一觉醒来的话，整个哎呀，变数又来了一次大翻盘啊，大翻盘。所以这一次非常具有戏剧性的，这是美国。这个总统选举以来，他创了几个之最，一个之最是选票之最，这次呢大概 1.5 亿的人出来投选，这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次，就是全民选举最高的比率的一次总统选举。第二个呢，就是民主党得票最高，7400万，然后共和党就是川普得票也最高啊，比他上次战胜希拉里的时候还要高，也达到了7000万，两个加在一起差不多有1亿5000万这样的情况。这一次呢，拜登领先川普也是比较高，超过了400万，所以大体上有几个之最啊，有几个之最。除了当然还有一个之最，就是焦灼状态持续的时间最对。一般情况下呢，投票完当天的凌晨左右就得出结果了啊，这次拖了一周啊，现在你看还有一些州票没有捡完，这是非常奇特的一件事，是非常怪异的一件事。那么这件事很显然跟世界都有连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默克尔啊，然后约翰逊啊，然后马克龙啊，然后接下来是啊日本的菅义伟，还有这个文在寅等等，都纷纷发去这个电报贺喜，就是说明什么呢？不得已了，就是天下呀苦某某久矣啊、哦！这个时候突然间呢，哎呀，赶快喘了口气，对，马上就真正的修好啊，抢占的啊。抢先呢啊，跟这个情况这样的情况，所以这里边反映了一些东西，反映了一些东西。现在看到一些美国的影视呢，也反映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点评就到此为止啊，毕竟美国还有7000万 真正的另外一方面在选举这个川普。所以美国现在看来真正是一个非常非常撕裂的这么一个社会，是美国历史上空前撕裂的。所以有一些人在评论的时候呢，实际上的评论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撕裂起源于美国被特别推崇的一个总统，就是里根，就从里根那个时候，所以两党就开始进入了一种恶化性的对立。以前呢是比较友好的 gentleman， 就是绅士方面的对立，现在呢慢慢进入一种恶性化对立啊，基本上就完全是 partisan 的意思就是党派之争了，这种情况啊，就是你反对的我必须拥护，你拥护的我必须反对，不管对不对我一定要反对，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两方最有意思的，两方都在强调公平和公益。所以川普上来以后，他的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公平啊，对美国不平，欧洲对美国不平，韩国对美国不平，日本对美国不平，中国对美国不平，包括越南什么印度都对中国都对美国不公平，不公平，加拿大不公平，墨西哥不公平。所以我要把所有的东西怎么样都重新调整过来。所以所有的东西又退群啊，然后又这毁约啊，然后重新订立条约等等，都是这样。哎，你看他也在追求公平和公益。那么美国的内部，尤其是这个弗洛伊德死了以后的话，哇，又出现了种族之间的不公平。所以这边又说啊，我们要公平啊，我们的这种种族主义存在已经很久了，我们有制度性的不公平，我们要纠正过来。你看双方都在谈公平。那么川普上台的时候，他们在最近竞选的时候还在谈，但是没有人比他，也许就有一个人，就是林肯啊，没有其他的人，他想不出任何的总统比他做的对黑人做的更多了，在他的任上做的更多。你看他也在谈，其实我是很公平的啊，对方说你不公平就很公平，所以大家你再看，都是用公平和公义在指责对方，都是标榜着自己代表着公平和公义。那么所以我们要问什么呢？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何为公平啊，何为公义，在圣经当中怎么讲的公平和公义，然后立国之基，治国之序，它是一个国家建立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啊，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公平和公义，没有天下大治，不可能有非常好的一个国泰民安。这是它是一个基础啊，就是一个根基，像建筑物的一个根基。同时治国秩序，你如果国家达到了大治啊，所以中国说大乱达到大治，就是治国的一个基本的东西，也是公平和公义。如果大家都按照公平和公义去运转的话呢，哎，国家运转良好，所以大家的话呢，垂商而天下治。什么叫垂商而天下治？就是无为而治，就是只要是大家这个理念各方面运转都很好了，所以大家都追求公平，都追求公义的时候，都主动的维护公平和公义的时候，这个国家叫国泰民安，真是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所以公平就会啊深入人心，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理念，也是真是治国方面的非常重要的、很重要的一种手段啊，很重要的一些原则。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谈一下什么是公平啊。所以我首先呢，我们要还是按着圣德的很重要的源流，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传统，我们先要做一下字义分辨。我们要从这个字义，从旧约当中，从3000多年左右的时候，神启示旧约圣经的时候，他用的希伯来的古希伯来文到底是一个什么含义。哦，我们研究了一下，我们钻研了一下，追本溯源了一下，我们发现这个公平和公义啊，原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呢？请大家看啊，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啊启示当中的经义。这个公平这个词呢，古希伯来文它是这个意思啊，它是这样的一个，你看这里边这个东西就是 M 啊，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 M 啊，这个 M 实际上在公平的字义当中，它是一个前缀，它没有起太多的作用。啊，核心的是从这个开始的啊，这个词呢啊，这个词你看到了，像牙齿一样，像牙一样。哎，这个象形文到今天我们说古希伯来文字啊是象形的，跟中国的象形的一样啊，中国一样，所以它的22个字母也是象形的。所以你看这个象形当中呢，像牙齿一样，这就叫做诗啊，我们叫做 sh 诗的意思，诗老师的诗，这个发音就是诗。如果这个小点呢点在这边呢，就叫做丝啊，丝，所以是啊，这样啊，这样这个意思。所以大家就记住，这是 sh 或者 s 这个意思。你看它的 g 感觉啊，还有牙齿，你一看到这个东西你就想起牙齿，哎，所以它在组字的形声字过程当中，就像中文的形声字当中，凡是有这个东西啊，开始它的字根的字源的意思啊，都跟牙齿有关系，都跟牙有关系，跟嘴牙有关系，坚硬的地方啊，这种特别锋利的东西啊，有能力的东西，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啊。然后这个呢，这个就是这个破破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啊，这 shibat 啊，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呢，你看它现在这个字都有一个造型，这个造型是什么？嘴的意思，你看像不像一个口啊，一个嘴，所以它是这个意思。那么它的发音呢，公平的发音呢，叫做 mishpat 这个意思啊，这个发音基本上是正确的啊， mishpat 啊，这个发音。那么它的字根呢，它的字根是这个意思啊，它字根这个 shabat， 你看 shabat 啊， shabat 这个词，这个小的这个字尾这个东西，这个 t 呢啊，就是这个发是这个样子的啊， shabat 这个意思， shabat。 那么我们要看到它的原型啊，就是我们看原型一般呢是由两个字母构成的，两个字母构成的，原来它的原型是这个原型，这个原型，这个你看，这个像小钩子一样的这个东西，像个弓子一样，这个弓子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sh 啊。古代的象形当中呢，它有不同的象形，其中呢最 popular 最常见的象形呢就是这个啊，叫做 sh。 这个 sh 表现的是一种牙齿，一个嘴牙张开以后的牙齿，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啊发啊啪这个词呢？这个词你看现在所表现出来的啊，这个口的意思呢就不太一样了，它有的象形文字呢表现出是一个椭圆形，很像口啊，我现在引用的不是椭圆形，是另外一种变形啊，变形啊，它像一个舌头啊，像一个舌头伸出来，舌头，还有的呢是椭圆形的，也许我以后可以用椭圆形来概括啊，这个发这个啪或发的音啊，它就是啪，又是发的音，这个。所以这两个词构成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呢？牙齿和口，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这个口张开了，露出牙齿。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中东那个地方呢，有狮子啊，有豹子，还有很多的野兽，当野兽呲着牙张开口的时候，那就是什么？它要发威了啊，那就要开始要进攻了，这种情况。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有那个地方还有一种动物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现在可能不一定，但是当时非常多的就是蛇啊，就是蛇。就说你看伊甸园里为什么有蛇的概念呢？没有豹子，没有老鼠，为什么蛇出来了？就是说明很多，那个地方很多，凡是干旱地方啊，蛇很多啊，你到一些干旱，尤其那种响尾蛇带毒的那个蛇很多。所以当蛇啊，它的须子探出来张开口的时候，牙啊张开了以后的话，那就要发威了，那就很厉害了啊，那就很厉害了，那很致命的东西了。所以这两个概括起来叫什么意思呢？就是张口说话，命令要发威了，而且露出牙齿，牙齿的意思就是什么？武器的意思就是要开始怎么样，要惩罚了，要开始要有行为了，要有行动了，不是光说了啊，而且还要有惩罚，还要有威严，要威势，要开始要动真格的那个感觉啊，要有力量要出来了，要攻击要出来了。所以这个词作为公平啊，它带有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公平是需要，它是一种公权，它是权力的，它是要怎么样呢？要发威的，要令行禁止的。所以当我们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公平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一种什么呢？就是有法不依的时候，是贪赃枉法的时候，是这个法律只是表面形式的时候。所以公平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要彰显法律的威力，要执法严厉的时候，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它的本意呢叫口中利齿，口中利齿。所以当口张开利齿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开始要有行动了，开始要怎么样，要做惩罚性的那个举动了，这是公平。所以公平和公义 所以公平我们放在前面，它表现的是一种现象，公平是一种现象，带有惩处方面的一种现象，但是它惩处的根据是什么呢？哎，这就是公义了。所以你根据什么发威？你为什么要惩罚我？你为什么要对我发力？你的权力，你手中的宝剑，你手中的权力机构为什么要惩办我呢？你得有一定的根据啊。你不能够完完全全是凭着你自己的这种心血来潮，你高兴的时候你就奖赏，你不高兴的你惩罚，完完全全是随己意任意而为，不可以这样的。所以我们说，从中国古代的皇帝到大清的典章律例，到大明律大清律都是非常完备，从秦朝开始就是所谓的法家都在强调一点，就是明实相对。明实，明就是什么呢？就是规矩啊，你跟我立定的。然后实呢，就是你做到没有做到，你没有做到你自己去剖腹去，你剖腹自尽。因为什么呢？你已经给我立下规矩，你已经按着这做，你没有做到你自己去做。所以这是中国治国理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原则技巧和方法，原则技巧方法就是我们要有白纸黑字的，无论是器具契约也好，还是国家另立的这种严格的律例也好，就是这样。那么陈胜吴广为什么起义呢？很简单，起义就是秦朝的这种法律太苛刻了，规定的又太严厉了，而且绝不含糊啊！就是你们是一批啊所谓的劳役方面的人，这批人必须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那不得有误。你说因为下雨啊，因为洪水啊耽误了，没有什么耽误，给你算出来的时间已经打出一定的余量了。如果不到的话，到了以后也要惩罚。惩罚最严厉的就是所有的人全部处斩，全部死掉啊，全部要杀掉。所以他们就觉得，与其到这儿被杀，还不如我们揭竿而起，揭竿而起可能还有点出路，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任何的一种情况它都有一个规矩啊，无规矩无以成方言。但是规矩如果过于严苛，执行起来又没有任何的一种弹性，这也不行。但是呢，规矩要有的啊，规矩要有的，而且执行的规矩的这个力度必须要有一个权力啊，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这样才可以。否则的话呢，就是法律的威严就没了啊，没了。所以这样来，我们看到公平背后的根据呢是什么呢？啊，就是公义。公义是什么呢？公义在圣经的启示当中是这样的啊。公义，你看呢，它叫 tzedak 啊，它是这个意思。这个它的字根呢，它的字根呢，你看它的字根是 tzedaka 这个意思 tzedik 啊，我们说 tzedik tzedaka 这个，凡是这个 tz 啊这个音呢 tzeda 这个音 tzeda 这个音就是什么呢？就是公平的意思啊。所以希伯来文一听的 tzeda 啊，这个就是公平的意思。所以它的字根呢就是 tzedak 啊 tzeda 啊，这个三个字。那么这三个字我们看到它的原型是什么呢？哎，它的原型是这三个。原型这三个呢，这三个的意思以前两个为主，但是它加出了第三个，也就是希伯来文它的字根有的是两个字母，大部分是两个字母开始的，有的时候去带出一个字母，就是三个字母来带出来，但是第三个字母是作为辅助的，核心的是前两个字母。你看前两个字母，这个字母就是个擦啊擦啊擦，这个字母呢它的原型是什么呢？原型是一个鱼钩啊，鱼钩。如果你以为希伯来人那个地方，中东地方很热的，很干燥，其实也不是。它有湖，它有什么？它有海啊，也就是所谓的死海。它有湖，有加利利湖啊，它有河，有约旦河等等等等。实际上，在约旦河里打鱼的，在这个加利利海打鱼的那个加利利海，我们去看到哇，很大的一个海，真是加利利海，真像海一样。所以那里边有渔民，所以鱼钩啊就变得很，也是很常见的一种生活方面的设施啊，生产方面的设施。鱼钩这个擦的这个意思呢，原它的像它的意思是钩子的意思。你看啊，你看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钩子还有点这个意思，它好像是个钩子弯曲的，但是象形文字当中有不同的变形，其中最常见的变形就像钩子一样，只不过这次呢我用的是 Banner 的啊 ,Jeff Banner 的他的研究，所以他基本上沿用的是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我就没有改。有的那种圆形的字就像甲骨文一样，我们写羊有好多变体，牛有好多变体，那大体上都是啊，只是两个机甲啊，那个有一个三角形的脸啊，那个样子，那个样子 但是呢，它的钩子的样子大同小异。那么钩子的东西呢，它就衍生出几个意思啊。那么我们用钩子做什么呢？钓鱼啊，对不对？我们下钩子有的时候还不仅钓鱼，可能逮一些小的野兽啊等等。所以钩子就引出来 hunt 就是捕猎的意思，捕猎的意思。捕猎的意思呢，我们要对这些野兽出没的这些路径呢要了解，所以它就变成一个对路径的一种含义啊，就是我们怎么去引导啊，怎么去前行路径。你如果对路径了解不到，你就逮不着啊真正合适的这个野兽啊，所以你会发现呢，它这里边有恰当的路径，走对了你就能有收获，所以它又有收获的意思。它有捕猎的意思，有路径的意思，有收获的意思，有对的意思。路径你有收获，你就等于你做对了，你做对了，哎，你就得手了啊，你就有收获了，有猎物了，哎，所以它是这样引申出来的啊，引申出来做一个擦对啊，这个字母就是啊，从鱼钩带出捕猎，带出收获，带出路径，带出正确啊，这样的啊，带出啊前行，往前去，一步一步接近你的目标，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你接近你的目标，你只有走对路，你才接近目标；你只有获得你的目标，你才有收获，你才做对了。哎，他有这样一步一步来。所以你看，这个又像一个路径啊，一个路径，噔走啊，好像是走对的一个路径。这就是这个词。那第二个词呢，就是这个 D 啊，英文字母的 D， 这就是它的啊，它的这个希伯来文的 D 啊。这个 D 你会看到它像一个什么呢？啊，它现在这个象征，这个现在的象形字，它还带出这个样子，就像什么呢？是一扇门啊，是一个以前住的帐篷啊，希伯来人住的帐篷，是帐篷的门啊，帐篷的门。它又叫 doorway 啊，就是门庭，就是走到门里边那个路啊，就是我们看到啊，有些大厅里边，我们走进大厅才有个引导那个路啊，也叫 doorway 啊，就是门啊，门廊啊，我们可以叫门廊，又是那个门。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当你走进一个大厅，走进一个建筑，走进一个帐篷里边，你总得要找对了门你才进去，找不到一个门你进不去的啊，所以他就给我们带出一种路径的意思。所以你要走对了路，进对了门，你才能够真正的啊到那个房间里去升堂入室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词啊，这个词就是这个啊，实际上它是 Q 的意思啊啊，它是 Q， 就英文的 Q 的意思。这个 Q 呢，你现在会看到它是相当于一个人的背影啊，后背就看到人的后背，前面那个圆形的相当于一个头，相当于一个脑袋一样，就是看到的是一个人的后背和背影，后脑勺的意思啊，背影的意思，这个意思。好，我们主要是从前两个然后带出第三个。前两个是什么呢？就是要走对路，然后找到正确的门，然后跟定一个人，你要从他后面跟进他啊，前面好像有一个人，你要看着他的后背，看着他的背影，然后你走对了路，你进了这个门啊，这就叫做对，这就叫做公义啊。所以他的本意是什么呢？本意叫做寻正路行，寻正路行，寻正路行，你要走正路，而且你要循着这个正路走。这里边特别强调是正路啊，正路就是英文当中叫 square 或者是 rightness， 就是你必须走那个正正经经的路，你才能够找到这个门，进到这个房啊，这样。所以你看，这里边有路径的意思，有门的意思，有门廊的意思，门径的意思，途径的意思，然后呢，跟随的意思。所以你要跟随啊，你要听从，你要遵循，你要走正路，最后你要有一个目的地，你要走到那个升堂入室，你要进到那个真正的那个目的地，宝藏目的地，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两个意思合在一起呢，我们说治国前提就有了，治国前提公平和公义来了。第一个叫正路当循，善法当依，就是你要找到这个正路。这个正路当然我们所谓的正路的意思就是治国之路，治国之道，然后由此建立的善法，法律啊，法治，基本的法律，像宪法呀，基本法呀，这样的法，善法当依，你要建立起非常美善的法律， 啊，他就像一条正路一样带领你到达你的目的地，这样。所以有了这个正路，我们就必须要沿着正路走，你就不要再胡乱的走了，胡乱走最后你走到旷野，最后倒闭旷野，不要了。有了善法，你就不要自己再任意而为了，你就按着上法，你就遵循着善法去走，最终呢它一定会给你带来平安喜乐福祉啊，叫做正路当循，善法当依，这就是公义啊，一个国家的公义啊，公义的根本，公义的精髓，公义的精神，就是要有一套善法，让人可以依从啊，要有善路，让人可以遵行，这个意思。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公平了，就是有法必依呢，违法必究，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啊，这两句话合在一起呢，就是立法，前一个叫做立法，后一个呢叫执法，叫做立法当善啊，执法当严，就是这个，立法当善，要有善法要去立。执法呢，执法必须要严格啊，要不徇私情，要这样的，所以叫做令行禁止，就是这样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执法的这个东西不是简单的，不是虚晃的，不是贪赃枉法的，执法要透明，要正经。立法呢，要立善法啊，要立善法，要有啊，一定要有法，而且是争取要立善法，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言道的所谓的无规矩怎么样呢，无以成方圆，就是，所以要有规矩的，要有规矩的，然后执行这个规矩，按着规矩走啊，不合规矩的规定到这规矩，然后就可以成方圆了啊。所以一个国泰民安的政治，一个美好的社区社会秩序就会建立起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五月花会以后，五月花那个公约以后，北美的真正的清教徒建立的社区是非常美好的一个东西。初期教会建立社区啊，颠覆了整个罗马的整个的制度，都是非常美好的。他们就是有善法，而且坚决的执行。好，我们现在就要进一步谈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啊，善法须备，善法须备，善法须备的须就是必须不可缺少的，备呢就是完备必须具备的，就是什么叫做善法？我们刚才谈到了善法，那什么？我们说执法必须有善法，对不对？那善法到底是什么呢？善法到底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现在要跟大家来真正的看到神为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定，也就是所谓的 Torah 摩西五经，然后所带给人类的一个馈赠，那就是摩西当中的十诫，由十诫所衍生出来的对于法的精髓，善法的精髓，以及善法必须具备的基本的要素，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明白的看见啊。所以旧约当中有些条规啊，已经失去了，但是他的精神，立法的精神还在啊。这个精神到底什么呢？我们依然用圣泽的一种方法论，圣泽的风格，圣泽神给我们的特殊的思维的啊一些总结的恩典恩赐，我们给大家总结啊，就善法必须具备的元素要素和精髓是什么呢？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叫做事神礼，第二个叫道德律，第三个叫民事法，就是一部善法必须有三个这方面的 elements 是什么呢？元素，你不能缺少这个元素。什么叫做事神礼啊？就是我们跟神之间要有一个基本的关系的一种准则啊。这首先强调的就是必须相信有神啊，然后必须相信这位神跟我们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我们跟神要有一个真正的侍奉神、敬奉神的一个礼啊，这是礼的根本。你看中国的礼到今天还有这个东西，所以有的人说简化字不好，因为我对文字有点兴趣，所以我透过甲骨文、透过金文、透过现代文，我告诉大家，文字有一个从简到繁，又从繁到简的过程。就是甲骨文当中有些文字非常简单的，到了后期人发展的很繁琐，然后又变得很简单。所以这个礼字呢，现在简单的 反而更加传神。你看了吗？士字边就是神，一个人在这跪着，一个人现在是下跪的状态，你看了吗？啊，身子在那挺着，然后膝盖在那跪着，脚在那翘着，啊，就叫做跪。所以人跪在神面前就是礼。所以中国的礼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最核心的是人和神的关系，然后带出的大臣和君王的关系，然后才是社会当中的人伦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总是人对上面的礼是为核心的，就是人跟天的礼，人跟君的礼，然后人和人之间的礼，包括子和父的礼，然后才是啊人伦之间的平等的朋友之间的礼。所以你看呢，礼为大很重要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礼是不行的，没有礼法。而礼的大当中，礼大中当中的大礼是什么呢？人与神的礼。所以在祭祀当中有一种交际啊，交际就在郊外祭祀，不是在祖庙，不是在啊其他的一些东西，他在交际，就是天坛，就是君主要带他的大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随从，然后到郊外去祭礼。他郊外祭礼不仅仅是祭社稷、祭土地、祭山河，不是，他是祭天的啊，祭天的。所以这叫做地祭。地呢就是一个士字旁，就是神的一个皇帝啊，一个上帝的帝，叫地字。所以中国以前据说有五种礼，地礼是最高级的，地礼最高级的，这必须在郊祭，所以郊祭当中又叫地礼。那就是说吧，到郊外去祭上帝，所以天坛你看在郊外啊，当时在紫禁城的郊外比较远的地方啊，住了一个很高的坛，以前天坛就是整个北京最高的建筑，然后在那个地方祭天啊，祭天，所以祭上帝，所以那里边没有偶像，那里边没有偶像，就是唯独的天。他跟这种祭祖啊是不同的，还有祭一些社稷之神是不同的，所以他是地祭。所以那个时候孔子说郊祭之礼啊，他说哎呀已经失传很久了。所以如果说有人懂郊祭，也就是地祭这个礼，他说治国呀，然后就把手摆弄摆弄，他说啊似乎长啊，似乎长的意思就是治国简单到就像翻手就这么简单，也就是说你把神伺候好的，你让神高兴，你和神息，这个国泰民安啊，就跟易如反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孔子是深谙礼道的，这个礼本身是敬天为大礼啊，为礼的核心，然后君王啊，君臣之礼是大纲啊，是礼的次之，然后才是朋友啊家庭之间的礼，是这样的。所以士神礼是有的。为什么中国的祖先啊，中国这个民族，中华民族到中国的国土各方面，它里边有一种次等的，似乎有一种神的眷顾，包括它的文明啊，包括它的人口，包括它的地域，甚至包括现在的中美当中的这种啊，这种征战啊，这样的一种这种各种征战，你会发现啊，今天我不说这个啊，但是私下里如果有人感兴趣，我可以跟你说一点，就是从共产党跟蒋介石打，然后到今天啊，中国跟所谓的基督徒的一个大国立国之本美国现在再来，你会发现的结果不像你想象的那样，非常奇特，很多人解释不了的，我今天也不解释，我也不做结论，但是我只是看事实，非常奇特的。但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中国古代的时候啊，以前有一个传道人，我就不提谁的名字了啊，他曾写过，就是有一个敬虔时代，就是中国的皇帝从商汤啊，从这个尧舜禹啊，商汤这些人怎么样，他就祭天，他就敬天，敬天。所以孔子说他们怎么样，他们治国叫垂商天下治啊，垂商天，垂商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站起来把衣服整的平了，垂商就是衣服平平整整站起来，这样天下就达到大治了。为什么他把衣服整平了，意思就是什么，他是有章有法，其中最主要的章法就是敬天，他把天服侍好了，所以这个国家就达到大治了。所以叫做士神礼，士神礼，侍奉神的礼不能少的，少了这个礼绝对不行的。所以我们最近呢 就是昨天上午，我们跟美国的肢体有一个，他有13个孩子，还记得吗？五个自己生的，八个领养的，13个孩子。他就谈到了一点，就是无论风雨无阻，他们必须有家庭敬拜。多晚了，哪怕出去旅游的时候，也要在车上有家庭敬拜。 哎，这次我听懂了他这下面。我们现在很多的弟兄姊妹学家庭教班，只学到了他的外在的形式，没有学到他的精髓啊。他的这个家庭敬拜就是事神礼，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小的社区，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要有事神的礼啊，在了。他的事神礼不仅变成一种形式，一种仪式，已经变成了一种享受。我在他分享当中，我似乎都感受到一种享受了。明白吧？所以这就叫做事神礼啊！以后我要是跟专门跟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家里也愿意做的话，那我要把我所谓的心有灵犀啊，我里边的那感受的精髓，我跟你们分享。我们现在有很多弟兄，哎呀，姐妹也说你要带领我们的家庭敬拜啊，我的家庭就硬着头皮敬拜几天就不敬拜了啊，坚持不下来了。为什么呢？没有掌握他的精髓，只把皮毛学来了，没有掌握他的精髓。所以事神礼，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要有的。所以以色列民告诉我们，他有事神礼，一个家庭敬虔家有事神礼。所以中华民族的古先有事神礼，而中国礼的这个词本身就是事神礼。那么礼的繁体字也是一个繁体字，这边还是神字边，上面呢底下是一个豆啊，豆的意思就是一种容器啊，上边呢是丰啊，一个丰收的丰，那就是祭祀神放在祭祀器具里边的每年的土特产啊，包括有动物啊，有还有粮食，就是把这个东西献给神，这叫做礼啊，礼字。所以繁体字的礼也很多啊，简体字的礼也很传神，这两个礼都反映出礼的本质是人和神的关系，是事神的意思。那么在新约当中啊，在旧约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原来事神礼是这么清楚的啊，这么细节的，这么复杂的啊，这么具体明确的。而这位神最关键，以前是道啊、天哪、啊、各方面、啊、上帝啊、地啊这些词，但是呢，在神的启示当中非常清楚，就是上帝亚卫，就是 Elohim， 就是 Adonai， 就是这位神啊，这位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这位神。所以中国的礼呢，哎，带有某种神秘的东西。为什么要计较？这个人又叫上帝，又叫地，又叫天，又叫道，为什么他的名字干什么呢？啊，所以孔子、老子说，哎呀，我就叫他道啊，我就强名之曰大呀，因为他太伟大了，我就给他个名字，怎么称呼呢？叫大吧，啊，给他们称呼叫什么？叫道吧，哎，就这样。他不知道，但是神说，我就是我啊 ，I'm who I'm， 我叫亚威，所以他就把这个他自己真实的启示给啊一个特殊他所拣选那个民族。但是中国的祖宗呢，我觉得应该有上古，我坚信啊，如果有上古当中，就是大洪水以后，人和神之间的还有一种依稀可变的一些传奇的故事也好，各方面也好，流传下来的东西，所以中国的祖先还能够想起来，还可能进入，还可能回忆啊，这样东西，所以它带出一些很神秘的一些东西，所以叫做礼啊，中国的礼仪之邦，所以周礼礼仪之邦，它礼的源泉接到那个地方，原来是跟神有关系的，难怪甲骨文当中有很多都是祭祀的东西，所以甲骨文留下的很多的东西都是祭祀的那种用语，那些词汇，所以事神礼。第二个很重要的叫道德律，道德律是什么呢？你事神是一个，然后你里边的真正的动机，真正的对神的敬畏以及对自我的良心的一种护卫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这个道德的自律的这个东西，你不能更新，不能使你的良知作为一个主宰在你的心里面，所以你光是神也不行，你必须还要有一个个体的真正的是一种独立的生命。所以在旧约当中也有义人啊，也有才德的，有义人等等啊，所以约伯是义人，是正直的人，然后挪亚是义人啊，挪亚是一个啊正直的人啊，一个完全的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等等等等。你看，哎，义人他就本身就有一个东西了，所以当我们谈到义德啊，还有这个伦理等等，你看啊，这个西方这词也很有意思的啊 ，morality 就是道德的意思。Morality 跟另一个词叫 ethics 啊，就是伦理啊，伦理当中又跟 righteousness 这到底什么关系？以后我们讲的时候啊，我 我们可以讲一次啊。今天我就大体上给大家先讲一下了，也不要吊大家胃口了啊。moral 这个词的话，它来自于拉丁文，拉丁文当中 moral 这个词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规范的意思，风俗的意思。ethic 实际上就是啊 ethnic 啊，就是也是规范的意思。所以拉丁文的这个 moral 这个词实际上是对标，是从希腊文当中的 ethics 来的，也就是说也是规范来的。所以道德是有一定规范做依据的，那么伦理它本身就是本质上也是规范作为它的字义字本意。那么义呢，义本身就是规范的意思啊，义本身，所以公平公义，所以道德伦理和义啊，公义它本身原来它在本质上它有相近的，都是有一套规范的意思啊，是不是？那么道德律这个本身就是人的内心当中的一个规范，而这个规范是鲜艳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它不是一个白纸，不是像有些哲学家洛克啊 John Locke 英国的一个哲学家，他认为人的东西是一张白纸，但是他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说从认识论的角度也不是白纸，我们有很多鲜艳的范畴。从人的道德，也就是所谓的实践理性，从康德的实践理性，到什么叫实践理性，就是我做事背后有一些鲜艳的东西，我认识世界背后有些鲜艳的东西，所以我做事的时候我有一些鲜艳的东西，就是道德啊，道德就是不是后天的，它是与生俱来的，是人性当中所带有的东西。所以道德律就是要把人性当中这个东西要发扬光大，重新找回来。所以孟子说要求其放心，放心的意思是找回我们失丧的东西，这就是道德律。所以孟子有性善说，孔子基本上所谓的仁者仁也，也是说人本身就有道德的鲜艳的东西。所以康德死的时候还记得吗？以前很多人都看吧，康德死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墓志铭啊，墓志铭他就是他死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惊奇，他说我一生最惊奇的东西，想不透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天上闪烁的浩瀚星空闪烁的星星和我内心说话的良心，就是我内心不断说话，我不知道这个良心怎么来的，从小到大伴随着我一旦做什么亏心事他就说话不停的说话，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所以他不知道，所以他管说到的叫做道德理啊，实践理性就是鲜艳的东西啊，然后其他的有一些东西呢，他叫做啊叫做什么认知的理性啊，实践理性啊，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不提康德了，我们再回到圣经启示，因为我们的人都有神的形象样式，所以神的里边的公义的东西，道德的东西在我们里边就有那个本位。所以马丁路德在谈到底神的形象样式，神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吗？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那么这个形象是什么呢？所以马丁路德说的非常明确，就是义啊，就是以神的义啊，实际上是啊，神按照他的最核心的形象样式，指他的义在我们里边啊。那加尔文比较倾向于什么呢？是认知理性啊，是认知理性。如果说我们中东方的有一些人，那肯定强调的是道德啊，就是仁爱啊，是这样的东西。那么犹太人强调的，其实犹太人一个主流的一个理解，其实我们人性当中是有那个 charity, 那个 grace, 那个 mercy, 那个慈悲的东西啊，那个善的东西，那个东西啊，这是在犹太的啊塔木德也好，犹太的摩西五经也好，犹太人的这个律法也好，他其中很强调的是人本然应该保持着一种怜悯的恩典的施予的这个心。所以这在犹太律法当中它是一个底色，对人性当中一个底色，所以我们要有道德律。所以十诫当中你会发现有事神理，事神理的精髓那就是要敬仰一位神，不能够拜偶像，不能妄称神的名等等。你看这几个前四条基本上都是事神跟事神理背后的一个根据，然后接下来呢是有道德律，然后接下来呢是有民事法，而民事法就不要贪财，不要贪别人的妻子，不要贪财，基本上就是这些。所以你可以发现十诫当中它 40% 是一个事神理的根基，然后第一个孝敬父母，然后带出的实际上是一个人伦的伦理学和道德方面的东西，所以这跟道德律有关系。然后最后谈到了民事财产方面的问题 就守住你自己财，不要贪财，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你看到，这是一个民事的东西，其实呢还是有道德的东西。这里边你会看到，若没有事神灵，我们没有敬畏，我们也不知道道德从哪来的，所以我们就很难守住自己的道德。因为我们当知道，我们的道德是神性在我们里边的存留，是神的一部分，神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要把它怎么样的珍惜这个道德，因为它是神性在我们里边的反应，明白吧？就好像某某某啊，也说，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的祖先，他也不了解，所以他可以胡来。但突然间发现你是谁谁的后裔，你是谁谁的子孙，你的祖先是什么什么啊，等等等等。你看刘备啊，知悉范蠡小儿，对不对？他说什么中山靖王之后啊，孝景帝阁下玄孙，他哇，他就说我的血统太高贵了，我是贵族血统。我们以前有一个基督徒，我是什么呢？我是清朝某某某皇帝的后裔啊，第五世孙等等。他最后呢，他就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一种啊，叫做骄傲啊，我们叫做自豪，不叫骄傲吧，自豪感觉。所以当一个人跟神有敬畏的关系，又知道我们来自神，我们里边原来有神赋予我们的先验的一些东西，先天的东西，就是神性在我们里面反应，所以我们就会珍惜道德，我们就会重视道德，我们对道德就会保持道德，像保持我们眼睛一样珍惜它。然后我们带出的民事方法，我们就有一个从发自内心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诚信，愿意遵守，我们就会有带出良知，我们就这样了。所以你会发现呢，它的前提它是这样的啊，就是先后有序，然后四维有据。就先后有据，先有事神理，然后培养孩子的道德律，培养公民的道德律，这个秩序是不能变的。你不能够只有宪法，只有民法，只有一些民法当中一些很具体的一些法典，不可以这样的。如果你失去道德律，失去事神理的话，你就没有根据了啊！所以四维有据，神哪个四维呢？人与神的关系，人与己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所以四维事神理就是人与神的关系，然后道德就是人与己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然后民事呢就是实际上人与事的关系和部分的人与人的关系，所以这叫四维啊，四重关系。每个人生活在世上都要面对这四重关系，所以我们就叫做四维有据，有根有据了。否，如果你没有这个事神理道德律，你建立的只是民事法的话，那最后你就是把房子盖到沙土上，最后你土崩瓦解，很快的就会完蛋的。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总结，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上帝为人立法，上帝透过旧约当中非常非常复杂的很具体的那些叫做祭祀的，我们叫做宗教礼仪，叫宗教礼仪。所以旧约当中的摩西五经带出的是三部分，一个是宗教礼仪，一个是道德律，一个是民事法典啊，这三个部分。所以我们现在那些祭祀的礼仪，那些具体的细节，我们现在说都过时了，随着耶稣这个真正的羔羊献上，那些献祭的礼仪就没了。但是跟神关系，献祭礼背后要让我们跟神建立起美好维系美好的关系，这个精髓是不能变的啊！以前是透过大祭司的献祭，现在是透过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以前是间接的，现在是直接，坦然无惧的。但是跟神的关系这个礼是不能够或缺的，这个精神是不可以或缺的啊！然后我们才有道德律，因为神不仅生了我们，而且更新了我们啊，我们更要在内心当中一天心思一天，然后才有我们处理我们的财产啊，我们民事关系啊，生意啊，这些东西才有这个。所以这个依然存在。所以以前康德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做人为自然立法。大家有的对哲学稍微有点兴趣的人都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很生疏的一个词，叫做人为自然立法。为什么自然立法？因为自然呢，它没有自我反射的能力，沟通的能力，是靠着跟人建立关系啊，人就好像一个中继站一样，你都得跟我关系，然后呢啊，我才给你确定你的存在，你的样子，我给你定义，给你概念，然后自然关系当中就像物联网一样，它都得透过一种信息的枢纽啊，就是所谓的这种通讯设施，你才有序的被组织起来。所以人就是这个组织者，人就是，所以万有到底它的价值， 他在整个宇宙世界当中有什么价值是什么呢？人给他规定的，人为自然立法，就是人确定你这个物的合理的价值，合理的次序。但是呢，我们基督徒，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我们才知道比人为自然立法这句话说的更深刻一点，更深刻一点，更深刻一点。你不是说是人为自然立法吗？那谁去管人呢？我们同意这句话有一部分合理性，但是谁去管人呢？谁为人立法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上帝为人立法。哇，这就不得了了。这两句话合起来的话呢，是比较不错的，就是人为上帝为人立法，人为自然立法。为什么自然立法？因为人是神，是神设定的万有的管家，所以这句话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啊。因为万物是没有意识的，是要接受神设定管家管理的。所以亚当接受训练就是什么呢？为万有命名啊，命名实际上就是为他立法啊，就是为他立法。但是谁为人立法呢？上帝为人立法，就是人的道德观念，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万有的关系，以及人在宇宙在世界当中的处理的管家地位，都是神给立的。所以上帝为人立法，这就完全了，这就比较平衡了。否则的话，你把人为自然立法，那神在哪里呢？人怎么来的呢？人凭什么立法呢？人有什么样的根据立法呢？你只是说道德是先验的，人的认识世界的能力是先验的，但是这个先验性哪来的呢？上帝给的啊，上帝给的。你的立法的使命也是上帝赋予的，感谢赞美上帝。这就是从圣经来讲，我们就不仅是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现实啊，这是我们把律法的精神、律法的承传、律法的缘由我们带出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罪人世界。那罪人世界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场景是这样啊，叫人事敬畏、道德相对、放任罪性、只剩行为。所以人现在整个世界的公平公义为什么这么脆弱？尤其是公义没有了，公平就变得很脆弱。因为你没有善法了，所以你执法在严，实际上你都是执的一些相对的，甚至是一些恶法。那常常是越执行不执行还好，越执行越错，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的，无论是基督徒立国的国家欧洲，还是现在的美国，慢慢的情况，我们都会发现人是敬畏的。人是敬畏的意思就是我们慢慢的已经放弃了，有意的回避了，甚至要尽量的摆脱，要尽量的废除一种什么呢？叫世神礼，就是律法当中最高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可以说是纲举目张的那个纲我们失去了。所以人就没有敬畏了，人就没有敬畏了。所以走向个人主义的这种国家，从欧洲到美国，他以为是人权的发展或者人类文明的发展，甚至是文明的终结最高阶段，但是来讲呢，实际上不是这样。离了神，人什么都不是啊，什么自由什么主权的，最后都是堕落。所以当人失去了世神礼这部分的法律的最核心的基础的时候啊，可以说是他的精神是他刚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这个人失去了敬畏，失去了敬畏就好像风筝什么失去了拉扯风筝的手中那个线，如果这个线没了，真正的是风筝保持平衡的那个人就没了，所以这个风筝只能是堕落和摇摆，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会发现当人失世神礼以后，人的敬畏的这个能力就丧失了。一个人不前不敬啊，那个时候啊，孔子说一个君子啊，一个人啊，立于天地之间，你要为天为大人为圣人之言啊，要有三畏啊，三畏畏天的，就是你一定要相信有天的，你不敬天，你这个人这简直不就是胡闹了吗？然后为大人，大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地位在你高的啊，地位在你高的那些君子，那些有权柄的人，那些你的父辈，你都要敬畏的，你不要对他们无礼的啊。这是敬天自然反映在人伦关系当中的一种反应。然后为圣人之言，就是圣人所说的一些话你要小心的，这些话都在着某种程度上像一种善法一样指导的人生的，你不要轻易的废掉挑战这些话。那么我们现在呢都不怕，我们叫初生牛犊不怕虎， 完全是啊，就是认着性子来，这就是美国欧洲过来的个人主义啊，大概有100年左右的时间了，对人性的摧残，对人性的摧残，你千万不要以为现在的西方的很多东西还有真正神的一些东西，其实离得很远了，很远了。我们不知不觉的已经被同化，已经被温水煮青蛙。你看现在我们的孩子，只要是受到西方一些东西，他基本上是任意而为的，他是完全自己的，无论是自己的学习啊、作息啊、生活习惯的思想意识啊跟人的关系啊，完全都是紊乱，都是自己的，好就行，不好的话完全是自己没有办法的，甚至玩消失啊，突然间失联啊，突然间啊，这个怎么找找不到了。啊，对，这样的情况，他就是完全失去了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是而消失啊，这都是受了个人主义的影响啊，个人主义叫人失敬畏了，人失敬畏，然后呢，人失敬畏以后，道德就相对了，对不对？人失敬畏，我们不相信有神，我怀疑有神了，那么我里边的神性的东西自然也没有价值了。我连神都不相信了，我怎么相信神在我里边还有一些神性的一些美德呢？或者是类似于神性的一些美德？所以人内心的良善、良心、道德东西就越来越丧失殆尽，丧失殆尽，慢越来越去淡化，然后消磨了。所以良心的声音不断的提醒我们，当我们完全不听从的话，所以他的声音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我们现在所谈的所有的西方相对主义或者西方后现代最大的一个论点，就是道德是相对的，道德是人类进化的产物，道德是什么呢？是根据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代发展的阶段有不同的改变的，所以道德是相没有绝对的道德。所以最近我们读书会读到一本书啊，是什么呢？ C.S. Lewis 写的叫做返璞归真，返璞归真英文叫做 Mere Christianity， 就是最单纯基要的基督教到底相信什么？他其中的第一部分第一章就写道德是相对的吗？所以他就用非常精彩的，大家可以看他爹，我觉得非常精彩，就是谈难道人的内心道德是相对的吗？所以他就用一个非常美善的文学家的一种禀赋，然后用思辨，又有文学色又有思辨的东西，然后推敲推敲来推敲去，最后让你就像苏格拉底辩证提问一样，最后让你相信道德不是相对的啊！原来每个人生而有之，各个民族生而有之的就是他底层有一个道德的意识，而且对某些问题的判断基本上，比如说人不能偷窃，人不能杀人，人不能啊，怎么样，这些任何的民族都是一样的都一样。所以道德它有它的先验性，有它的先天的禀赋是神给的，这就叫做先验啊，先验。不要，大家不要怕，这是一个好像有点哲学的味道，但是不要怕，先验的意思就是与生俱来的，它不是后天习得的，它是与生俱来的，看到吗？当道德相对的话，你就把道德律给废掉了，废掉了，因为道德是相对的吗？所以道德律啊，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民族，我就可以有不同的道德。我今天到一个同性恋的环境当中，哎，我也可以接受同性恋啊，对不对？然后我到一些吸毒的，我也可以接受吸毒，那就惨了啊！因为你说道德嘛，道德相对的嘛。所以你看，美国最近的政客，我就不点名字了啊。我不是拥护某一个啊，否定某一个，不是的，我就告诉大家，现在所谓的政治正确的有一些政客啊，他也做了一些非常荒谬的东西，非常荒谬的东西，比如说允许同性恋婚姻啊，等等等等，他就完全相对化。那现在对有些人有争议的人呢，哎，他也做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啊，比如说就是上帝啊，把一些祷告的权柄，还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观，然后慢慢的恢复到社会里边，包括堕胎的问题啊，还有同性恋问题，他又慢慢的回到圣经的一些原则，这也是我们看到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人废言，也不能因人废法，我们一切归到神的心意当中，就是谁有敬天的这推动敬天的东西呢，那我们呢就不能够完全否定它。谁能够推动道德方面不是相对化，真正回到神赐给我们的道德的本能的话，我们也不能反对它啊，也不能说这个人是不对的，不能的。然后接下来呢， 至于他自己的私生活做得怎么样呢，其实对于政治家这方面来讲，我们相对的可能要留一下，因为他并不是一个道德领袖或者宗教领袖，我们相对的可以有一点，我们不做道德榜，也不做道德的有道德洁癖，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能放松道德方面，也就是说你说道德应该这样，但是你自己搞了很多的很多的这些见不得光的东西，那么我们对这样的公众人物，尤其是大国的元首啊，公众人物，政治领袖啊，我们也是不以为然的，也是不以为然。所以那个时候有人问当这个克林顿在这个白宫里边跟那个莱文斯基搞那些东西的时候，那么如果是东方怎么样，那么问到李光耀了，李光耀非常幽默含笑的说了一句，那我们给这对年轻的金童玉女怎么样搞一个 party 欢送他们出去就行了，就是说他们这件事我们从人来讲，从金童玉来讲我们可以接受或者说可以忍受包容，但是你作为政治领袖是不行的，我们给你搞一个欢送的派对让你们走了啊，你们就辞职就好了啊，我们不追究你的这个情况，这是你私人生活方面，但是你作为公众领袖是不可以了。哎，这个就是东方的东西，所以东方的东西到今天还有一些东西在啊，甚至我可以说有神普遍的恩惠在，就是因为我们对道德的这种相对性还不完全接纳，尤其是东方这些大国，东方文化影响，我们不认为道德这个东西是绝对相对的。我们认为道德方面有一些东西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不是不能触碰的。然后放任罪行，那就是说这是我的人权，这是我的自由啊，这是我生命的本能啊，我生命第一条命，第二条命，没有第三条命了，我这是我的本能啊，所以我把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叫做合理化啊，合理化这个，而且放纵啊，不仅合理化，要摆到台面上来，要摆到台面上来。本来就像吃喝拉撒的话啊，人啊，这个方便的时候，就是一个隐秘的、私密的一种生活。你该把自己这些东西打理清楚就打理清楚了，你没有必要公开呀，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东西呢，是人的一种基本的生理的自我维护的一种东西，是不需要公开。但是人会把一些相对的这些东西啊，然后公开化。你看啊，我们养的一些宠物，哎，当它真正的便便的时候，它都自己哎呦叫，要不自己忍耐的，然后到一个地方自己啊去处理。但是人性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正常的叫做新陈代谢生理方面的需求。那么你就是按照这个正常的东西做了，那你没有必要把它变成了人生的第一要务啊，然后无限的渲染，无限的放大，好像人活着就是为了这些东西，那就是完全错了。就像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啊，吃饭是要更好的生活，但是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一样。然后接下来只剩行为，我们道德也无法去给大家立法了，神大家也基本上怀疑不尊重了，罪性也可以放任了，那最后的问题就是我们当执法的时候，法律规定的时候，只能规定他的行为了，就是行为不对我们就惩治行为啊，行为只要是没有触犯你的里边的动机，邪恶到什么程度，我们也无法治罪，也无法管理你，就变成了完全按照外在的行为。所以这样一个社会是非常被动的，我们只有说这个人杀了人以后，我们才能治他的罪，那杀人之前他有多少动机，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很可怕，我们都是马后炮，都是这样做法。所以行为之罪还有一个最大的恶果，什么的恶果呢？就是它可以伪造证据，可以消除证据，就是你是行为嘛，如果我行为的证据我给你涂抹了，那你怎么办呢？你没有办法，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什么呢？看着我逍遥法外。所以还记得辛普森案吗？辛普森案就是这样，就是一点点的一种罪证引起了这种陪审团的不爽，就觉得证据不足啊等等，就这样。所以只重行为它带出的恶果，就是动机方面我们完全没有无能为力，然后这些罪犯可以成为一个叫做隐藏销毁证据的一个高手，然后他可以不断的犯罪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管它叫纲断目乱，纲断了网就乱了，因为没有失神理了， 没有道德律了，道德是相对的了，所以罪性开始泛滥了，然后我们只剩行为了，那么最后只能这个社会啊，法律立的越来越多，最后呢，律师收的费越来越高，整个的国家经济被这什么律师啊、打官司的这些费用扯得太多了，好像是啊 GDP 提高啊，这个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但是呢，用在一些完完全全没有必要，可以说是社会寄生的一部分啊，这个比泡沫还泡沫的一部分，那就是律师的费用、打官司的费用，养着一些啊没有必要的一些肿瘤性的、蛀虫性的一些行业，这样的就，所以。60年前、70年前，美国人在写他的回忆的时候就这样，所以美国人那个时候口头说的应许就可以上呈堂证供，就作为一个审判的一个根据。你只要是相信啊，你说的这话啊，有人证你说这话就可以作为。我们现在你会发现，我们做法律条款要有公证啊，要有其他人的弄，然后要有专业的律师给你做文字当中设了很多的圈套，然后就哇弄了很多，所以越来越繁琐。你看现在啊，我们在网络上，包括我们现在更新一些版本的一些什么什么操作系统，总是有一个什么你同意不同意一个协定，那些协定谁看？那些人一看，哇，好无穷的无尽的，谁看？而且专业术语谁看得懂？那就是让你下套。如果这个公司是个作恶的公司，你填完以后的话，很可能你的数据就出卖了。你数据出卖了以后，最后被欺骗了，你都不知道啊！被欺骗了，你还给他数钱呢，这个情况。所以你会看到，人类会进入了一种只重行为过程当中的一个法律时代，一个公平和公义时代。这个公平和公义是建基在这样的一个。啊，法律的体系当中，所以我们是很难真正进入一种非常简单的、愉快的啊那种真正的生动活泼的一种社会的闭绝风情的状态。我们只能是法律越立越多，我们对人的提防越来越多，人的罪性、心理问题越来越多，有很多的罪性和无头案，还有很多的这些东西越来越多，因为我们不知道嘛，我们不做那些东西，那些推测嘛，然后我们只重行为嘛，然后只重证据嘛，最后结果就是这样。所以神说他不仅仅看你的行为，他是看人心，所以世人看外在的，所以耶和华看人心，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凡是相信神的，我们也应该要敞开心，让神鉴察我们，而且彼此我们都要交心，让我们的心灵敞开，我们带出的是一种更加真实的一种公平和公义的这样的生活。那么我们现在取代世神律、取代价值啊、世神理啊的道德律的情况，是一个所谓的普世价值。所谓的普世价值，这些普世价值是什么呢？啊，是这样啊，一个是自由人权，一个是民族普选，一个是言论自由，一个是市场信念。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这叫做什么呢？驴象之争啊，驴象之争。大家听说过没有？听说过。美国的两党呢，共和党被象征的是象啊，大象啊，这个民主党象征是驴啊，所以现在正是竞争正酣的时候，叫驴象掰手腕，驴象之争。但是我们看到这两个党争来争去啊，好像是哎呀水火不相容，但实际上他们有个底层的理念，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争得这么厉害，但是他们有个底层理念，其实是他们是有共识的啊，就从一开始他们有共识的，就是自由人权。这个自由原来是有信仰的个体的自由，就清教徒他们是深深的相信有神的，建立个人的信仰、家庭信仰和社区，然后现代到无神的信仰，那就是罪人的自由啊，一个个个体的自由，然后有信仰的自由是走向社区，然后没有信仰的自由是走向自我放任啊，这叫做自由人权。所以这时候的自由和清教徒的自由已经变了味儿了，已经里边鸡心的换了，只是一个面上的自由了，里边的人都换了，那么自由没有神了啊，人权。所以这个人权带出来的就是同性恋的人权，就是各种奇特的人权啊，谈谈的自由人权。所以现在评价西方政治啊，最简单的一个立论，或者是从源头推起，就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当中的一套政治大厦。所以你们看人写书啊，跟人交流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不触及这个问题是很肤浅的，所以你就跟他谈，你说你建基的所有的理论的自豪感还有自我的可以论证的东西，实际上都建立在 个人的自由主义观念当中。那这个观念，这个根基到底是对不对呢？你自己考虑一下，你让他考虑一下，你说这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是不是合三位一体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啊？我们人是不是啊？人类的社会，神希望的犹太人啊，什么以色列人，还有神希望他的儿女教会是建立在现在西方纯粹的西方的一种啊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吗？你问他，你一问他，他就傻眼啊。傅斯曾经跟我啊有过这种经历，还记得吧？有一位很有不错的、很有学养的一个年轻的神学家牧者，曾经啊跟我一起谈啊，我跟他稍微点了一下，哇，我就感觉到已经触动了他的那个病灶了，哇，他一下子很惊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了。我说，神的心意到底是不是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建立在这样的一种个人主义身上？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神的儿女需要思考的。那么一般的人他是不思考的啊，一般的公知就是说这是天经地义的啊，你简直太可笑了，你这个人难道你搞什么专权呢，搞专制，搞希特勒，搞这些东西吗？还太可笑了，哈哈哈，你这种人还配跟我们谈论还是什么博士还是什么高知，哎呀简直，你看现在的普世价值就是你不能说他，你说他的话他就认为你无知啊，认为你简直是顽固不化啊，你还是停留在几个世纪以前的呢？实际上不是这样，他不知道啊，有些人很可能是超前的。那么自由人权到底是不是普世价值？是不是可以替代世神律和道德律的？第二个，民主普选，民主普选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欧洲和美国的普选。其实美国的普选被政治学家告诉我，美国的政治是唯一的啊一个美国孤悬在整个的欧洲和亚洲之外的一个特殊的政治体制，没有第二个啊。包括他的选举，他不是普选啊，你看选举人团制度，对不对？不是普，他不像法国一样，他不像英国，他是普选的。那么民主普选有两种，一种是直选，一种是代选啊，这样的美国是这样代选。无论怎么样，我指的这个民主普选就是一人一票，就是现在像美国和欧洲看来就是一人这种普选。这种普选选出来的领袖就被认为是最有合法性的领袖，最有合法性的领袖。但是会选上来一些民粹主义者。什么是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者他不是完全的不对的，没有道理的。但是民粹者的东西他绝对不是完全的。他有的时候会选出一些非常奇特的一些现象。因为民粹的本质他不一定是敬神的人啊，民粹的本质也不一定是有见识的人啊，民粹的本质更多的是只关心自己的一些经济条件、经济处境的人。所以凡是民粹主义上台的一些人呢，有可能会带出一些有危机性的领袖啊，危机领袖。第三个呢，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就是社会舆论方面、媒体方面这种自由啊，也包括人和人交流的自由，就是这种自由，它是在民主和自由人权的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舆论方面、交流方面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现在也成为普世价值一点，就是要有自我表达的权限。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呢不一定是究竟的东西，尤其是对于罪人。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一个亲身的经验啊，这个经验非常有值得我们汲取。曾经有这么一个群啊，受过高知啊、北大啊，都是这里边都是北大的人。然后呢，大家就开始讨论热点问题，当然离不开美国的政治啊，还有新冠疫情啊等等。然后他的讨论来讨论发的东西就是中国病毒、武汉病毒、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啊，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得不说两句，我就转发一两篇文章啊，我说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讨论哪儿病毒，因为这个背后带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谴责的色彩，它跟西班牙病毒不一样。西班牙病毒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病毒，那个地方埃博拉病毒等等，有一些病毒是按着地名命名，但是它没有谴责的意思。但是现在西方舆论说中国病毒的话，实际上是甩锅啊，甚至要讨伐，要做很多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有其他动机的话，它不是只是一个原地的问题啊，它是要推卸责任，甚至要有一些险恶的东西，要挑动一些民族情绪的问题。 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要在联合国这个有现在有些有规定的，不要把一个病毒产生哪个地哪个国家作为命名啊，要把这个病毒的本质命名一下，这已经有规定了。那为什么世界上还有一些非常大国的领袖反复说这是中国病，而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受过高等教育有见识的啊，智商也很高的一些所谓的这些人还在不断强调这个呢？我转发了一些文章，然后哇就引起了更多的哇，你不转发还好，一转发了那更加弄啊，那我就说不要惹动血气啊，从常人角度叫惹不起还躲不起嘛。所以我就看到我发了回应了很简短的大概几次吧，超不过五次吧，可能五六次吧，也就这个样子，引起来的一些东西哇很多啊，有的时候是让我看一看，有的时候你感觉怎么样的呢？最后呢我盘点了一下我在这个群里边所谓的高知群里边呢我的花的时间，最后我总结起来叫做浪费时间。而且是什么呢？我还是有一定的辨别能力了，如果我没有辨别能力就是什么呢？蛊惑人心。所以一个是浪费时间，一个蛊惑人心啊。如果你没有被蛊惑，你浪费了时间，你没有什么得偿啊。如果你又浪费又被人蛊惑了，你不是真正的倒霉蛋吗？你真正的花这个时间在干什么呢？所以这个东西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言论自由很可能导致的就是废话连篇，而且浪费时间，最后蛊惑人心，最后呢完完全是自己啊损失惨重，没有意义。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很多人，一会儿又抛出这个，一会儿抛出这个，我非常简单，我要看写信的这个人是谁啊，发自这个原地是谁啊，然后他出处是谁，然后是不是有权威的人。如果没有权威的机构权威的人的话，我就一笑浅之，有的我连看也不看，有的一笑浅之。如果是好朋友推荐的，我大概走一眼我看一眼啊，我一看他的标题党一看就很悬，我根本就不会相信的，那不是胡闹吗？那稍微有点见识的，不要说受过高等教育，稍微那就觉得胡闹吗？但是有些人真是相信呢，哎呀，蛊惑他自己先被蛊惑，再去蛊惑别人，哇，感觉非常。所以下一次我们可以专门讲一讲，就是一个人接受一些东西，其实他本质上已经接受了，他是为了自圆其说，他就不停的要接受类似的观点。所以有些人实际上是具有先验性的，就是他到底是什么观点，实际上他在没有接受之前他已经决定了，这是我们需要自省的一点。就为什么有些人是很极端，是因为他里边有极端的倾向，所以我们就会偏听偏信，断章取义，就会走出一种非常非常极端的路。所以言论自由到底怎么去评价，我们还是要有审慎的态度啊，审慎的态度。所以在旧约当中就有所谓假先知啊，假先知神的处罚，虽然在圣经当中没有特别的一些案例说真正把石头打死他等等，但是呢上帝明确告诉假先知只要有一条不对打死他，拿石头打死他。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言论自由是要有责任的，言论自由是有代价的，不是没有自由。如果你胡说八道耽误别人时间那是不对的，光耽误时间还好一点，如果你蛊惑人心，把人的真正的一种生命都给污染了，那更可怕了，那就是瞎子领路啊，那是非常严厉的一种罪啊。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哇，这个先知预测哇，这个一定他得哇，我看到天使了，我看到这个人为这个征战等等，一定是他的假先知啊。这些假先知的话，你就要打死他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有基本的一种素养啊，不要。基本的素养，这个非常奇特，我们要有基本的素养。我们最主要的要相信林肯总统那说的，我们祷告，我们求南方惨败，我们北方胜利。那南方有很多敬虔，南方都很敬虔的人，所以我们祷告啊，我们南方胜北方胜。所以林肯说，我们祷告不是他胜而我们胜，我们祷告最主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站在神的一边啊，不是祷告说神站我们一边，也不是他们祷告神站在南方一边，是我们祷告我们自己能站在神的一边，这是最合适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言论自由，我们判断也好，我们去跟人去分辨争辩也好的话，我们最主要的不是争辩谁对谁错，我们最主要争辩就是我们所谈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合神心。如果不合神心，没有什么意义的话，我们就停止争辩， 所以现在我一看人很极端，我根本都不跟他争辩的。我一看他说话的语气根本就不对的，我跟他们争辩的话没有意义的，这就完全是一种血气的东西，不争辩的啊，甚至你引起他们对你的一些腹诽一些误解没关系，他们在说没什么太大关系，你争辩的话你反而会引起更多的血气，就反而给魔鬼留地步。但是呢，当有些问题有些转圜余地的时候，你用恰当的方式跟他沟通也是必要的，但是呢不要在这关键的时候去凭血气去征战，没有必要，就血气不能成就神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就是这个意思。再有呢，就是市场信念，市场信念不信神了，那么我们总得信呢，所以人有一个拜偶像的东西，就是我们一定要信一套偶像系统，那市场呢其实也是人的偶像。那么市场这个东西万能，市场是万能的吗？以后什么历史的终结是不是市场经济一统天下呢？那我告诉大家，市场经济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就是贫富悬殊的问题，就是资本掌权的问题，就是资本是老大。所以你看现在的华尔街也好，现在的美国两党出现这么大的争端也好，其实就是一个经济方面贫富悬殊啊。为什么华盛顿特区整天川普在那个地方朝夕相处的地方，为什么差不多 3% 的人选他， 97% 的人都不选他，为什么？为什么波士顿纽约，为什么这个加州一开始哇就选出来了这么高的比例， 70% 80% 这个以上都不选他，为什么呢？是因为那是很富有的地方啊，富有的地方啊，我们得到了好处啊，啊，所以你现在搞的这些民粹的不行，所以你看到是极端的两极分化，而且地域啊，我们以前叫做还记得吗？我们中国学政治课本是常常学什么呢？叫城乡差别，城乡差别。本来呢，我到美国去非常惊讶，感觉不到它城乡差别了，它的农村和城市没什么差别，但现在看来这个差别又拉大了，拉得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呢？跟市场经济的理念有关系，市场经济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对市场的观念不要把它进入一种崇拜的观念，我们对市场东西其实还要有另外的机制去加以限制和加以某种程度叫做提升啊升华，否则的话呢，你进入一种近乎于偶像性的一种信仰性的一种崇拜就错了，很有可能你会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些都是比较超前的啊，我你看啊，今天我谈的这几点啊，有可能就会在历史当中会引爆一些东西，但是呢好在我们还没有达到那种发红发紫的那些东西，不会引出太多，但是有一些关切的人他可能就要做文章了，就要大放厥词了，但是不要紧，我现在放在这儿啊，放在这儿，我倒是想引述一个哲学的一个天才，也是一个狂人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有一些东西是写给未来人的，写给未来人，现代人看不懂，他写给未来人。所以我们现在谈的这些东西，有可能现代人谈不懂，甚至完全不接受的，不要紧。随着历史的演进，那我们会告诉大家，凡是崇拜非神的偶像化，不是去崇拜神，而是把一些不是神的偶像化的，无论是一些邪灵的东西，或者是理念的东西，都将注定会出现偏差的。要么搬起石头砸自己，要么就事与愿违，跟你原来想象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记住，人不能够崇拜偶像，哪怕是自己树立的一些高大上的美好的观念，什么人民啊、自由啊、民这些东西也是偶像，你不要以为这些都不是偶像，我们只能够跟神建立关系，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的，都不能取代啊，都不能取代我们跟神的真实关系。最后我们说拨乱反正，那么我们说世界已经走向了这个程度，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怎么做呢？我们是望洋兴叹吗？我们是完完全全的是在那儿哀叹吗？不是这样的。我们告诉大家，我们从家做起，我们刚才说了，有人的地方就有公平和公义，所以我们先从家做起，这个家是紫色的，就是从我们个人的家庭以及我们的属灵的家庭教会开始做起，社区开始，国度的这样的基督徒主内的这样的团体开始做起，叫从家做起。第二个，侍奉上帝，就是一定得重新恢复侍神礼，我们要跟神有一个敬畏神的关系，有一个亲近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 啊追求。第三个叫道德自律，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从神而来的以及从新生命圣灵更新的这个道德啊，它是神放在我们里边的一个新生命的东西，我们要不断的打磨，不断的升华，不断的更新，能达到自律。第三点，有规有矩。这最后一点就是做事规规矩矩，有板有眼，这叫靠谱啊，靠谱。用这个巴菲特和这个查理蒙格的一句话，查理蒙格说什么呢？靠谱永远是生意场上的健身的最强的健身法，就是一个商人他的体魄啊，他的健康最主要的一个表征就是靠谱。所以我们做事是要按照规矩来的，我们行为人处事都要有规有矩的。啊，就是我们跟人呐、接人待物、社会生活呀、经济生活呀，我们都应该有规有矩，有法律的，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我们要做守法者啊。我们没有的话，我们要按道德律，我们要自己按照道德律走捷径啊，走正路，不走弯路，这就叫有规有矩。所以这就叫做真自由。还记得真自由吗？真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自由是打破了老我的监狱，从监狱当中得释放，然后成为义的器具，义的器具，成为神的奴仆，神的器具啊，不是罪的奴仆，是神的奴仆，不是罪的器具，是神的器具，义的器具，然后这叫真自由，没有绝对自由，不是的。所以这样呢，你在真自由当中，不在小我的私欲的禁锢当中，无神的禁锢当中，你就达自由。而真自由会带来什么呢？带来福气，真正的蒙福。真正的福气就是这样来的，明白了吧？所以我们常常又叫亨通啊，你做事就会亨通，人见人爱啊。很多的时候有的人说，我做工作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没有提拔？怎么提拔后来的人？为什么后来的居上了啊，在后的在前了，为什么不提拔我？因为你可能违背了这几条，如果你在这几条做的时候，上帝祝福你，上帝赐福你，别人祝福你，你自己也有自己的真正的定力和平安，然后做事有板有眼，也会带出有效性，只要卓有成效的工作，卓有成效的处事为人，你就会万事亨通。我们速读经文呢，就是这一节啊，大家都知道的马太福音，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你看，这就叫做事神力。其次也相仿，就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是什么？道德律。这两条诫命中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哎，这里边没有提民事法。对，你这两个定下来以后，那个实际上是自然而然的就会出来。所以神为人立法，其实立的大法是什么呢？是跟他的关系，还有跟人的关系，然后自然会带出顺理成章的跟事的关系。我们的分享叫做任意而为还是平意而为，仅差一个字，其实仅差半个字。你看任意的任字底下多个己，叫平意而为，你看了没有？就汉字就这么奇妙啊！我原来想的任意而为和任意而为也挺好啊，如果是两个意，一个是己意，一个是公意啊，任意而为，所以稍微变一下，就加了半个字，叫任意而为和平意而为，很好记。你到底是做一个任意而为的人，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放肆任性的一个人，还是平意而为，走正路，平意而为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还是任意而为。啊，不要说任意而为都是想干什么，不是的，任意而为我们下一讲也许专门讲一个，叫做本然与应然。什么叫本然呢？任意就是本然，就是我就是这样啊，秉性难移啊，你为什么要改变我呀、你为什么不尊重我啊？婚姻的道理就尊重吗？人生最大的那个欲望就是想改变别人吗？改变不了的就是想改变别人吗？最改变不了的就是想改变不了的。这叫什么话呢？反正总而言之吧，就是啊，改变别人是最难改变的啊，是最难做到的。但是人呢，这个念头又不可改变啊，总想改变别人，是这样的。所以呢，这都是个人主义带来的谬误。如果人不能改变，耶稣为什么为我们死啊？ 为什么自我们新生？为什么要用肉心换实心呢？为什么要生命要不断的跟脱去老我啊，穿越新我呢？为什么中国的祖先要谈到了苟日新，日日新，再日新呢？所以人生命的更新永远是人类追求的一个境界。那么借着信仰，借着我们内心的良善意志和神给我们的道德的先天属性，我们是可以相当程度的改变的，有的时候是彻底改变，有的是相当程度改变。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夫妻之间的矛盾总是一个方面的，是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你就记住啊，夫妻矛盾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但是夫妻矛盾的一个很底层的逻辑就是两个人都任意而为。任意而为不一定是小孩幼稚，就是人的本性，明白吧？就是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你为什么非得改变我这样？你双方或者都得接受啊，不可以的。任意而为还要加上平意而为，你们开始可以任意，但这随着注目耶稣基督，不是三角形吗？上面是耶稣基督，随着注目耶稣，我们慢慢的都改变更新自己，最后可以自由潇洒的平意而为，这个时候你们的婚姻就一定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超越。如果每一个人都按着自己的本相而为，那就意味着你们两个人先天的这个婚姻摆chance的东西太多了。什么叫摆chance的？那就是歪打正着啊，歪打正着。啊，就说哇，两个婚姻真是歪打正着，我们太幸运了。那当然，这样两个活灵活现的有自由意志的人能够有很好的契合，这是很难的，所以离婚率永远是高居不下。如果是按照世俗的离婚率是不可能高，只能往上走，随着人的理性的开发到呀，教育的提升啊，个人需求的提升，那肯定是矛盾越来越多，明白吧？那留下来的化石般的一些婚姻呢，那都是真正的不幸当中的万幸，那真是碰巧了，两个人就是比较相合互补或者相合。但是婚姻当中都是要改变的啊，只能改变。神的儿女首先改变，自觉改变，不断的改变，努力的改变啊，而且是尽量的有效的改变，你们两个人就会越走越好。记住我说的一句话啊，婚姻第一个必须两个人都要改变，婚姻的矛盾一个巴掌拍不响，第一个。第二个，婚姻不可能只是本然的用本然的老我两个人相对，然后就是歪打正着，哎，我们俩正好合适，他也接受我也接受他。如果是这样的话，谈恋爱是可以这样的选择的，但是结了婚以后就不可以了。然后第三点，婚姻借着我们自己内在的道德律和跟神的关系的事神律，我们是可以不断的更新的，人是可以更新的，所以婚姻是可以更新的，用一种不是本我，而是一种应然的我超我，去彼此接纳，彼此相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